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释经讲道学是第五堂课，张牧师要谈的是讲道学的主流思想。讲道的时候，主题中心点是相当重要的，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听老师讲主流思想的合一性、失落的焦点定义，还有怎么样才会是好的大纲呢？来，这就有请张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讲道学的第五讲。从这讲开始，我们都是注重到讲道方面的结构，我们会用以下每一堂课都讲到这一方面，因为这堂课主要的目的就是盼望大家能够学到怎么样来组织一篇好的讲道。当然我们就提醒大家，就是学到了我们晓得怎么去写一篇的讲章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讲章里面我们要有这个生命的信息在里面，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并不是说我们不注重属灵的要求，我们非常注重这个属灵的要求，但是因为这堂课需要很彻底的教导我们一些写讲章的技巧。所以第一方面呢，我盼望能够给大家讲一讲有关于这个讲道基本的结构。基本的结构，在写一篇讲章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选经文呢，经文可以用一段的经文，这个是我喜欢的，也可以用不同的经文来组合而成，这个是大家有自由去做，但是必须要有经文。另外呢，每一篇的讲道呢也需要给它有一个题目，等一下我们每一部分都会跟大家讲的怎么来选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是很重要。那第三呢，就是讲到每一篇的讲章呢需要有一个主流的思想，一个主流的思想。主流的思想就是说，我们在这篇的讲道里面，我们不是讲很多的功课，乃是讲一个主要的功课，这个是主流的思想。这个主流的思想就是我们这篇讲道的最中心的一点。我们以后每一个大纲或是我们所讲的都是要把这个主流的思想带出来。什么是主流的思想？等一下呢，我们还是会跟大家讲。我现在只是把讲到这个结构呢很简单跟大家来提一下。所以我们有经文，有题目，有这个主流的思想。还有呢，可能我们现在讲了，你听了以后你不明白不在乎，因为下面我会用很多时间来讲这一方面，就是讲到每一段的经文呢都应当有它失落的焦点。失落的焦点就是说，那段的经文怎么样来去描写人的不完全，这个呢我还是会跟大家在后面讲，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样的东西。所以当你的讲章没有写以前呢，这四样的东西 你需要把它很清楚的写出来的，就是你用什么经文，你的题目是怎么样，以后你这篇讲道的主流的思想是怎么样，还有呢这篇的讲道这个时代的焦点是什么。那当我们都做好这个了以后呢，我们就告诉大家呢，每一篇的讲道呢，在组织上啊，主要是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大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导言，导言就是你开始讲的时候你用什么话去开始。刚才我提醒大家，这些我都会以后跟大家更详细的讲，需要有一个导言，但是这个导言呢也不能够很长的，不过啊，以后再讲了。第二呢，第二个很主要的部分就是我是叫它做本体，本体就是你届时要讲的这篇道，这个就是本体。本体里面呢，我们就要把它分成点数，比如说你一篇的讲道有三个主点，主要的点在里面呢，有很多副点，副点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主点的意思提出来，是一个副点。我们不能够限制弟兄姐妹在这个本体里面你要用几点来把这个真理带出来，我只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假如你讲的好多点的话，有一个毛病在里面，就是你讲完了以后呢，弟兄姐妹不一定会记得你讲到几点，可能你讲到最后的点数的时候，他会忘记你第一点在讲什么。所以我对大家的建议，最好一篇讲章有三点把它带出来。那第三个大的部分是什么呢？第三个大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个结论了。每一篇讲到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结论，结论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把这篇道讲了，我对弟兄姐妹有什么很大的要求呢？我们在这个结论里面呢，就要把它提出来，因为这个结论就是让我们把我们要弟兄姐妹学到的功课能够好好的带回家里面去，来反复的来思想。这个就是讲到基本的结构。但是呢还有一样，就是我们从讲完了这个导言转到这个本体，本体的第一点转到第二点，第二点转到第三点，以后讲完了第三点转到这个结构里面去，那一些的转结啊，我们也需要特别的注意，你要用很简单的话语把它做转结，假如不是的话呢，你那边的讲道就很难把它串在一起，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当我们讲到主点的时候，主点什么是主点？主点呢，我们需要包含下面三个很重要的成分。第一，就是要解经，一定要解经。第二呢，就是要描写，描写就是说我们要用一些的例子来解释那些我们感觉到是重要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的道理，我们就用一个例子来把它带起来，这个是第二方面。第三呢，就是要应用，就是要应用。所以每一个主点呢要三个成分在里面，这三个的成分就是解经、描写和应用，这些我们等一下都会跟大家来详细解释的。那第二方面呢，我就是想提醒大家，这个副点呢比如来主点你用什么的经文，那你怎么样把这个主点带出来呢？怎么样好好的来把这个主点来讲呢？这个你就需要用这个副点。副点就是给讲道的人他自己安排怎么样把主点带起来。这个副点呢，最好你在讲到的时候你不能够宣布， 你宣布的时候呢，就会使弟兄姐妹非常的混乱。这个附点只是为了讲的人，你计划好了以后，每一个主点你怎么样把它带出来，那你就需要有附点。附点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讲到的人能够有安排有秩序的把主点的内容一步一步的带出来。这个附点呢是不能够用来做宣布的。你做宣布的时候，弟兄姐妹就会很混乱，他会感觉啊，我们今天听了好几点的经文，其实你只是听了三点。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个好的大纲要注意下面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大纲要有它的合一性。合一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按着主流的思想来发挥。换句话来说，我们不能够每一点有单独的信息，明白吗？现在很多传道的毛病是什么？很多人的传道的毛病就是他有三点，但是他三点所讲的是完全不同的道理，就是好像是三个不同的信息在一篇的讲道里面，那这个是不要犯的一个毛病。我们就是盼望我们能够把主流的思想透过不同的点数来把它带出来，所以每一个主点它应当有它的合一性在里面，永远不会离开怎么样来发挥这个主流的思想，这个是合一性。那一个好的大纲不但有它的合一性，而且有它的期许。期许就是说我们每一点安排妥当了以后，就有它这个高潮的啊，慢慢慢慢把它讲到第三点的时候，就是你整篇讲到的高潮。这个期许呢也很重要，当我们安排好了期许以后，我们再看，我们再看，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我能够把这三点换过来吗？第三点先讲可以吗？第二点最后讲可以吗？第一点啊，我们把它改成第三点可以吗？各位讲到的同工，假如你这个的大纲的安排的期许点数能够随便去更换的，就是第三点可以变成第一点也没有关系，你讲那一点在先也没有关系的话，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讲章。一个好的讲章就是三个的点数有它适当的期许的安排啊，你换的时候呢，你会影响到整篇讲到那种的力量，那种的趣事很困难。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这个事情，以后要好几堂课呢我们都会讲这一方面。那第三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啊，在好的大纲里面，就是我们每一点的分量呢是应当相同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讲到我们有40分钟，那我们每一点可以讲多长呢？我们要把它安排妥当。假如不是的话呢，你会给弟兄姐妹有很多的误会。比如说你有40分钟讲这三个主点的话，你就把它的时间好好去把它协调一下，我第一点我应当用多少的时间，第二点应当用多少的时间，第三点应当用多少的时间，这长短的时间大致上应当是一致的。因为每一点你要给弟兄姐妹知道都是同样的重要。所以我很简单的就把这个经文的结构和大纲跟大家讲一次，使大家能够很明白。我就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到需要有经文，有题目，有主流的思想，有实落的焦点。讲到大纲分开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第二部分是本体，本体里面用点数把它带出来，最后有结论。从导言到主点，第一个主点到第二个主点，第二个主点到第三个的主点，第三个的主点到结论，那些转折 需要有适当的话语，假如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让弟兄姐妹看见整个的讲道都是把它串在一起的。然后提醒大家，每个主点需要有解经，需要有描述，这些例子需要有应用。副点呢，不能够宣布的，只是为了讲道的人怎么样来去把这个主点这个材料好好的把它安排，把它带出来。一个好的大纲要注意它的合一性，它有个不能够改变的气势，每一点安排好了以后就是在他们的位置上面。最后呢，就讲到每一点有它适当的分量，不能够有一点有25分钟，第二点只有10分钟，这样你就给弟兄姐妹有个很大的误会。误会什么呢？误会就是说，哎呀，可能我们这个牧师只是注重第一点，并不是这样，每一点都更加重要。其实你讲到最后的时候，进到结论的时候呢，那个才是非常重要。所以第三点呢，其实就是那篇讲章的一个高潮。这个是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这个结论。现在呢，我就要跟大家讲这个主流的思想。这个主流的思想在讲道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每一篇的讲道呢需要有下面三个重要的条件。第一，每一篇讲道需要有它的合一性。第二呢，需要有它的目标性。第三呢，需要有它的应用性。我想假如你没有听过没有学过的话，这个是蛮困难哦。我再讲一遍，每一篇的讲道需要具备下面几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呢，每一篇讲道需要有它的合一性。合一性的意思就是说，我整篇的讲道只是讲一个主流的思想，这个是合一性。材料不能够乱七八糟的，不能够好像是随便材料都可以放进去，并不是这样的。也不必须说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讲到什么就讲什么，并不是这样，所以有它的合一性。一篇讲道只是按照一个主流的思想去讲。那这个目标现在就是我们这篇讲道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这个叫目标性。每一篇讲道都需要有它的目标，那这个是目标性。第三方面呢，就是这个应用性。所谓应用性，每一篇讲道呢，当你解经了以后呢，你需要有应用。讲道没有应用呢，就是只是头脑上增加知识。这个应用就是要把圣经的话语怎么样使弟兄姐妹在他日常的生活里面能够把它应用出来，使他们能够在生活里面会得到很多的帮助和激励。那这三方面啊，现在呢，我先跟大家一起讲合一性。因为合一性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观念，一个基本观念是什么？一篇讲道呢需要包含有多少的材料。那我再讲一遍啊，每一篇讲道它的合一性，这个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你一篇的讲道你需要包含有多少的材料。那各位讲道的同工，我们千万要记得，一篇讲道并不是说材料越多越好，这个是一个绝对错误的思想。我们在材料的控制上面呢，我们要下好多不同的功夫的。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道讲给弟兄姐妹听，我们就要面对一个问题，我们弟兄姐妹来听道的时候，他听一次道，他可以吸收有多少的功课和材料在他的生命里头，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并不是说材料越多越好，我们不能够这样讲。我常常用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做菜的做个比方，我们请一个人来吃饭，我们做一盘菜， 这盘菜呢需要有多少的材料我们要决定。只要你说哎呀这个材料呢越多越好，所以你把这个鱼啦、虾啦、香菇啦、菜啦、鸭啦、鸡啦、牛肉啦、猪肉啦都放在一大盘里面，在那里炒，炒出来的时候就放在客人面前，哦，这里啊里面有十多种二十多种不同的材料所组成的菜。你想象一下，你的朋友会心想吗？他不会，他不会，他可能不会告诉你，但是他心里面会想，为什么你不把这些的材料分开来煮，多请我来吃几顿饭，每一顿饭的时候都是吃有限的材料，不能够把所有的材料都放在一起。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求上帝除去我们的贪心啊！你感觉很奇怪啊，在讲道学里面呢，我们常常都提醒学生，我们有个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说，加油啊，我要讲这篇道，我能够把好多的材料都塞进去的话，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牧师非常有料，这个是错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错的。所以我们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们需要有高度的纪律的生活，就是说我即使讲到我要讲什么，一个主流的思想，把一个重要的功课用不同的点数把它带出来，使弟兄姐妹听完了道以后，他回家他反复的思想，今天牧师从他的讲道当中，我晓得他要我学习这一个特别的功课。所以呢这个合一性呢就是这样的重要。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合一性呢？有两个理由。第一，讲者的需要，我们讲道的人有需要，免得我们会乱。我们好好准备一篇讲道，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是什么，我们把它写成了以后，我们看到它的合一性，我们就按照我们原来所讲的一点一点讲出来，都是围绕着一个主流的思想。那第二个是我们讲道的需要。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讲道的人最怕是什么？最怕讲道有很多枝节，就是说哎，在那里剩了一个枝，在那里剩了一个枝啊，越长越长，越长越长啊！我们讲啦，讲啦，讲啦，讲啦，讲啦，好像是跟这个主流的思想、跟这个主题没有关系。我们一直在讲，讲啊，讲啊，讲。等到我们哎呀，我们要把它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这个非常困难收回来。所以你会听见有一些弟兄姐妹对一些传道人的评价是什么？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传道没有材料，就是可能因为他太多的材料，他没有这个合一性，所以他讲啦讲啦讲啦讲啦讲啦，结果弟兄姐妹呢听不到一个主流的思想，一个中心的思想，这样呢我们这个讲道呢就是受到很大的亏损。所以这个合一性的需要，不但是听的人需要，我们讲的人需要，就是好好的告诉我们自己，我除了我所准备好的这一篇的讲道，按照一个主流的思想来讲，我不能够加其他的东西进去，免得我这个的讲道呢会有很多不懂的跟这个主流思想没有关系的那些的枝节，把它生，把它长，长到很多很远远的地方去，并不是这样啊。第二方面呢，就是听解的需要。我们讲到给弟兄姐妹听，大家都晓得弟兄姐妹可能在属灵的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也可能在他的知识上有很大的不同，也可能在他领受力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是对着一群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讲到，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讲到的合一性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听者他能够集中来去听到一篇的道。牧师今天就是要我们学接一个的功课，不是两个的功课，不是三个的功课，更不是四个的功课，是一个的功课。假如我这个礼拜我能够反复思想这个的功课，假如我能够把它好好的从生命里面把它活出来，把它表现出来的时候，我就能够心满意足。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一篇讲到何一信的实在是讲什么，实在是讲这个主流的思想。每一篇的讲道的信息只是需要一个主流的思想，这个主流的思想就是那一段经文的主流的思想。换句话来说，那段经文主流的思想就成为这篇讲道的主流的思想。我要举一些的例子给大家。一段的经文有没有可能有几个主流的思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晓得有一些的经文它是有一个，只是有一个主流的思想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登山宝训，特别是那一段，你们不要执占财宝在地上，那段的经文，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宰和巨龙来偷。那你们要取财在天上，天上就没有这些的东西，对不对？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后来他就讲到这个眼睛，你的眼睛就是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就黑暗，全身就黑暗。他就讲到加油，你以前的光，在生命里的光都变成黑暗的话，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跟主，你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够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比如说这段的经文，你看来看去的时候只是有一个主流的思想。这个主流的思想是什么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进到这个经文里面去啊。那这个是蛮困难。那这个主流是很简单，就是耶稣不要我们执占财宝在地上。以后他给了几个很重要的理由，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不能够执占财宝在地上。你念到这经文的时候，你会看见有四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四个理由都是指着这个主流的思想，都是朝着这个主流的思想。假如这个主流的思想你定下来说，只才在地，对你属灵的影响是何等的大。那因为这段的经文就是讲到只才在地对我们生命的损害是在哪几方面，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主流的思想。所以你每一次讲的时候呢，你都要讲到这些方面。比如说第一方面，假如我们只才在地，那你要解释了，虫子咬能嗅坏，有宰来偷，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把钱财积蓄在地上，这些钱财很容易会失去的。弟兄姐妹，钱财本身是没有永恒的价值在里面，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自然会失去了这个永恒的价值观。所以第一个的损坏，举财在地，你就会失去了永恒的价值观。那我们看第二方面呢，现在我暂时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大纲啊，不过这个大纲现在跟你讲很简单的讲，以后很详细的跟你讲。那第二点呢，就劝你要举财在天。举财在天 当然很主要的解释就是我们要把钱用在上帝的工作上，这个是最简单，在那里就没有虫子咬，不能够朽坏。因为我们第一点是讲到害处，第二点呢，我们也必须要讲害处，不能够不讲害处的。只要你要把第二点害处的时候呢，你可以这样说，假如我们真是看重钱财的话，不但会使我们失去了永恒的价值观，第二点呢，也会使我们对上帝在世界上的工作的支持会受到亏损。这个你已经解了经了，你这解经很简单，就是加油，因为你解经指财在天，就是投资给上帝的工作。假如你看重钱财，你就会影响到你对上帝工作的支持。第三个害处很简单，就是你的眼睛要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要昏花，全身就黑暗。那一段的经文呢，很主要，就是你以前生命的光，假如变成了黑暗，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哇，这个什么意思？什么是以前的光？这个很明显是对基督徒说的。假如我们以前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生命里面已经有了光，有了这个方向，有了前面我们应当走的路，我们有了这个属灵的体会，有了属灵的眼睛。假如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钱财上的时候，我们就再变成瞎眼了，那这个是非常可怜。这个是代表基督徒，只要你看重钱财的话，你会失去了你生命的方向，你会失去了你生命的意向。这种再回到黑暗里面摸索的基督徒是非常可怜的。第四个很大的损害，假如我们是注重钱的话，我们对主的效忠会减低，因为这样你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职，不能够侍奉上帝也侍奉马门。只要我们侍奉马门，就会影响到我们全心全力的来侍奉主。当我们这样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你就看见这一段的经文是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主流的思想，这个主流的思想就把这一篇的讲道在合一方面有非常主要的贡献。很简单来说，这篇的经文，假如我们注重世上的财宝，第一，失去了永恒的价值观；第二，影响了上帝在世界上的工作；第三，是我们一些本来在光明中有意向的基督徒，在落在黑暗当中，没有生命的方向和意向；最后，会使我们对主的效忠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你看这四个的害处，都是因为我们看重财宝在地上。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一同学习的，要大家知道的，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主流的思想，因为这个主流的思想是我们在这篇的信息里面能够看到它的合一性。这篇主流的思想就让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讲的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再问这个问题，就是一段的经文里面有没有可能有几个主流的思想呢？从这个讲道学来讲呢，是没有可能的，是没有可能。我们一段经文只是有一个主流的思想，但是呢，有一些的经文呢，因为里面的材料非常的丰富，它可能有一些的思想也是非常的明显，虽然不是那段经文的主流的思想，但是这个思想里面也有很多的材料。所以在这种情形下面，你可以用一段经文比较次要的思想来去讲一篇的讲道，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要知道的，当你用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思想来去讲一篇讲道的时候，你必须要确定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有没有足够的材料使你能够用一个次要的思想去组成一篇的讲章。当你说有， 当你写完了以后，你就晓得那个次要的主流思想就成为你那一篇讲道的主流的思想，并不是那一篇经文的主流的思想。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明白，因为这个比较困难的，但是假如你听得懂啊，这个是非常好的。那我再讲一遍，我举个比方啊，譬如说耶稣在旷野受试探，那个有三个试探，对不对？那一篇的讲道呢，就是有一个主流的思想呢，就是在耶稣基督没有出来侍奉以前，上帝允许他经历三个在侍奉当中常常会碰见的试探。你不相信，你看看今天传道人都是一样啊。所以耶稣得胜了，就是奠定了他以后在侍奉的工厂里面，他不会再受这些引诱使他失败。所以这个主流的思想很简单的，在那篇讲道里面其实讲到一个侍奉上帝的人要提防一些很可怕的引诱，就是那三个的试探。这个是一个主流的思想。但是呢，你会说，哎，因为有三个的试探呢，那三个试探的注重点都不同啊，所以你一篇道讲的时候呢，有不同的讲法。但是假如你分开三篇道来讲的时候呢，你可以讲每一篇的道呢，就是用他那个试探来做一个主流的思想，来把它讲出来。但是因为有足够的材料给你讲每一个试探的一个的思想，所以当你用三篇讲道讲的时候，你可能用不着这篇讲道的主流的思想，但是呢，你每篇讲道所用的一些比较次要的思想，就是这三个试探的思想，有足够的材料的话呢，那个思想就成为你讲那一篇道的主流思想，你讲章的主流思想，但是不是整篇经文的主流的思想。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马盼望这个不会给大家很困难了，因为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主流的思想呢，有人称它为什么？为一个大的思想，这个不要紧了啊。我们还是就讲到主流的思想。那我们每一篇讲到的合一性呢，就是怎么来去发展这个主流的思想。我们怎么去得着这个讲章合一性的情绪呢？我们怎么样可以从一段经文里面去看到这个主流的思想，看到这个合一性呢？我有三个建议。第一呢，我们必须要熟读经文。我们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要讲那段经文读好几十处，把它读得非常的熟。第二呢，我们要注重这个作者怎么样去发展那一段的经文，以后把那段经文不能意识融成为一个主流的思想。一篇的讲道合一性的目的就是使这个讲章不会分歧。第二呢，这个讲章的焦点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是我们每一篇的讲道这个主点不是讲不同的东西，三个的主点都是讲同样的东西。谢谢。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谢谢你的大爱，愿你继续用你的方法，照你的时间来引领我们，让我们在不断的学习当中，对基督的信，对神的爱，和对人出于爱心的服事，在活出来的时候能够一天比一天更讨你喜悦。 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永流活泉的你的好器皿。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